我想问，就是每每觉得生活比较苦，然后也没有什么朋友，这样子是不是会促进修行呀？就是我今年33岁，但是我觉得我的一生都过得很苦，就是感觉日子都很苦，然后朋友也比较少，这样子是不是有助于修行呀？
当然有助于修行了，就离开这个苦海嘛，离苦得乐。
我现在打铅坐了，刚刚开始打铅坐，
行啊，好。
就是有些时候会苦恼，就是说周围一点朋友都没有，就有些时候可能最多跟师兄一起交流一下。
也很好。
齐老师，我再问一个问题可以吗？就是我现在进入铅坐了，我打百坐的时候感觉。就是妄念，感觉没那么多了，就是思想妄念没少了一点，要清净一点。但是，进入铅坐就要，就是我们这边康老师教我的，就是要就要学会关照。但关照的话，我觉得妄念还是很多，我都不知道怎么抓住。
妄念的阶段，他不跟他跑，不是抓住不抓妄念，抓住他干什么？
就是他起来了，我抓不到他，然后他就
起来命令他，不跟他跑，断掉，断了他。
就感觉工作的时候就是我看了那个如何关照的书嘛，就说工作的时候，就要就是就抓就叫起妙用，要就是聚精会神的工作，就不管它。但是如果其他时候，有念头起来，就要把它断掉，是这样子吗？
断掉了，对，断掉了。
有个问题转过来的，他说，请老师开始，每天最多可修几坐，然后心密达7天，心密达7天又算几坐？
一个一个，每天最多可修几坐？
对的。
打九的时候是修的多，九坐
哦，好的。
是打九，九坐是打九，打七又算几坐？打七，7天能算几坐？啥意思啊？这啥意思？天能算能坐呀？7天算几坐啥意思？
他是不是他的意思应该是就是想把打七那7天的就每天的，就是打七的那座数也算，是不是也想算成？应该是也想算成，就
当
是
然算数了，咋不算数啊？
有一个问题，心中心法该怎么修？他自己去了解啊，他自己去了解。心中心法有具体的修行的仪轨的，那个仪轨有啊，结印持咒，每天不少于连续的2个小时，不得隔日不修，1000天内不得隔日不修。简单来说是这样的，这个不用老师回答了，这个太基础了。我们不是七支做法啊，这个问题也不用老师回答。我们不是七支做法，就是结印。主要是手印啊，手印跟胸口的角度是45度角，借助打坐的姿势，打坐可以单盘、双盘、散盘，腿实在有问题也可以两腿交叉着地。看看大家有没有上麦的？
喂，秦老师，就是那个前天我在那个一滴水群里哈，问一下秦老师，就说他发了一条关于老人回答的，那个关于就说人那个死后之后，他是风大入心的时候，如果起疑惑，就会害到自己。那么这个疑惑是什么意思？是指什么疑惑呢？
你说啥起疑惑呀？
就是呀、啊，他那上面没有写明
你
白。
把原文弄过来吧。
好，我试一
对，
下吧。好好好。
考过来，把原文拷贝粘贴考过来。
哎，齐老师好，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经常看这个经解的时候，他们经常要说到用一个叫宗音喻，我始终没有搞得明白，你给我们讲一讲呗。
我这个宗音喻你给搜索了，宗音喻用这一个名词搜索佛学词典，就可以找到很好的答案，
哦，
好吧？
我，
一师兄啊，这个应该是楞严经里边有讲到，你可以把那段经文，还有包括讲解贴过来，然后我们一起学习一下，再跟老师再请教，好吧？
哦，我手里没有，我这是想起来，因为看别的那个经解的时候，他们经常就说宗啊、音韵啊
对。
之类的，然后我也没有仔细看，都是忽略过去了，就这样，所以想问问齐老师，
搜索图上的那个答案比较准确，
对
啊，
你搜那个《入楞伽心探玄》有讲到这个，
看谁能搜吧，我手机可能搜不了。我问另一个问题吧，我问另一个问题，我把那个我把金刚经的一段先贴到哪里可以啊？哦，我贴到里面是金刚经里面的一段经文。
提不提？你说你的问题吧。
哦，是这样，就是前面一直说这个无定法，法都是非法非非法，后面跟了一句说是一切先圣皆无为法而有差别。我总是就是这个地方和上面说的这个因果关系上，我觉得
什么叫因果关系上啥意思？啥叫因果？
就是他前面和后面说的这个结论，我觉得没有因果关系啊。
什么叫没有因果关系啊？
就是他说是，你们前面不说是一切法都是非法非非法吗？说所以这和就是结论嘛，说一切现身皆有无为法有差别，这个之间、
啊、这有什么不合适吗？我都听不出来啊，哪不合适了？
他前面讲的是非非法，后面又说是就是下这个结论，反正我自己是理解不了，所以
为什么有什么差？我怎么听不出来有啥矛盾呢？你说这个，我听出来你的意思是非法非非法跟后边的结以无为法而又差别像矛盾，我怎么听不出矛盾呢？
不是矛盾，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因为说是一切法，这是我自己的逻辑，说，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因为这样，所以一切前身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我是这样理解这段经文的。所以说这个因为，所以如果我要是这样的理解的话，就是觉得，不是这个逻辑上，我自己就是觉得没上下的关系吧。
怎么了？怎么有啥上下关系？怎么了？所以这和就是怎么会这么讲呢？因为一切先生皆有无为法而有差别嘛。怎么了？
那个我的理解。
他说了无有定法如来可说嘛，所以一切先生皆有无为法而有差别嘛。
那我再理解。
是有个师兄这样，他听到老师的那个关于妄念的一个答疑。啊，老师说的就是妄念，就是指的没有用的念头啊、嗯。然后他就在这地方他就不理解了，他就问他说：“佛在圆觉经里说，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于诸妄心亦不熄灭，住妄想境不加了之，于无了之不变真实这一段，他说的那个哪有用没用的区别？至于最后说这个随缘利己的念头，这都是妄想。”他认为这一句话也是多疑的啊，他认为不住念之妙用，自然同体大悲。他说，那菩萨化身为妓女做淫秽之事，趁机度生，也是没用的妄念吗？他就是说，认为妄念没有什么有用的，就是人的念头啊，没有有用的，或者是没用的。他说我们不用去，他的意思是认为。老师回答不对，我说这个因为老师是针对当时提问的那个师兄回答的。
哦，就是这个，就对他说的，在这儿说可能就是不对。他这一点是正确的，在这儿讲是不对的。在那个地方说也许对当时那个人有点参考价值，在这儿说就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这个好多新修的师兄他就是对观照，我们总说观照就是截断妄念，就是不跟着妄念走。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他就是觉得这个妄念和这些妄想，他有的时候就区分的划不清界限。然后老师这个答疑刚好是说了嘛，这些没用的念头啊、没用的想法就是妄念。那他就这地方他这个又拐不过来弯了。他说那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那个那菩萨化身那个妓女啥的，他这不也是妄念吗？那他这也是度生啊。
那是妙用。
对，他是咋说是。
那就是有用的嘛，有用的不是妄念。
但是我觉得这个他说的举的这个例子，菩萨作为淫秽之事，他其实是有其名，但是并无其实啊。这个地方我觉得他还是误解蛮大的。他可以借这种形式来度化众生，但是他菩萨
的菩萨化身为妓女做淫秽是趁机度生是有用的，这不是没用的，这不是有用处的吗？他反问是没用的，当然不是没用的，那是有用的啊。
对，刚才法无定法呀，就是看当谁当啥样的人说， 我们说坐下说到观照的时候，通常就是还是主要还是指的这个贪嗔痴慢疑，就是包括你那些胡思乱想不着边际的这个妄想啥的，这个时候
没用的。你说这个不着边际的什么，这是没用的。他刚才让化身为什么什么，为了度众生，那是有用的。
所以这个地方还是要搞清楚，不能混为一谈。这里有个师兄转过来一个问题，如何了生死32问，为何说临终，
他说当空化用灭心的时候，转增疑惑的时候，其人就会受害。那他转增什么疑惑呢？这个就是昨天我在那一滴水清里看到那个发祖师开示的，居然就有这样一点点一个问答。那这个问答说的是风入灭心的时候，如果转增疑惑，其人受害，那他这个什么疑惑呀？
为何说临终与灭入心时，这个我还没看懂呢。临终与灭入心啥意思啊？这个问答是谁答的？是老人答的吗？
二祖，应该是二祖的文章。
梁路上是答的啊。
对，我刚才
临终与灭入心时，这是啥意思？我还没看懂呢。
在这个地方我也没念顺溜，
我没懂。而且他起的疑惑，他起什么疑惑呢？行者起什么疑惑？
再看看这个前后
灭入心时，前头说临终与灭入心时，后边临终与风灭入心时，这都是我还没看懂这个话。
风大它理解嘛，那风大它会最后是风大消散的时候入心时嘛，因为八十阿赖耶识
说这个意思啊，
在灭的时候它是风大先灭，它是这个意思。但是他起什么疑惑呢？我是这样理解的，不一定对啊。
他说这个过程就像神游世界一样了无挂碍。
对呀、啊，因为地火水风嘛，它是四大慢慢分解的，那最后分解的是风大。但风大
有点看不懂啊，这个我要说我看不懂，我是没看懂。你说他这个他怎么提这事？
对呀、啊，我不知道啊，我也不太明白。
把那个31问看看贴过来，看看和这两个是不是两个相关联的问题。我觉得他前面应该还有话。
袁老师，回头再找吧，就是不知道就算了。就是我就觉得他这个疑惑让我很疑惑，因为你那个地火水风他入心灭的时候，因为阿赖耶识没有走，那是风入心的时候，这个可以理解。那他起什么疑惑？他有什么疑惑可起呢？行者起什么疑惑？这是我的疑惑。
他肯定认为这个身体没了，他不觉得他应该，他认为应该有身体呀、啊。现在身体都没了，四大都消散了，他没有身体了，他不就怀疑了吗？
他怀疑什么？
这是我的理解啊，怀疑这个身体不应该没有。
嗯，这样吗？
我的理解啊，这是我的理解。我再等一下，我让义工师兄，我觉得前面应该这是两个关联的问题。
行吧，那你再看看吧。好，谢谢啊。
对，再看，不客气，不客气，没事。然后我们先找着这义工师兄，先找着这个，再把刚才那个《入楞伽心探玄》里边的那个中阴玉合节那段解释贴过来，然后看看那个一师兄，然后你再跟老师交流，看你哪地方不清楚。对对对，就是这个五分论，嗯。五分论我念一下吧。五分论就是中阴玉合节，这是比量的具体方法。简单的说，中就是论点，阴就是论据，玉就是比喻，合就是中和合理，节就是总结结论。如果阴和玉不能阐明中，也就是中和阴玉不能合，那就不能结，也就是结论不成立。一师兄你还在吗？
在在在，我看过了，我看明白了。这个我以前看这个楞伽的时候没注意到这一段，我是看那个楞严他们用说中阴玉，又没有讲这个中阴玉，所以我就没明白。这我没有注意到楞伽上有这个楞伽，这个是原经文里面的吗？
经解里的。
对，经解。
哦，也是经解里的，也不是这个原经文里的是吧？
经解里的。
就是佛在阐述一个事物的时候，他通常会用这个五分论来给大众讲解这个事儿。 啊，讲解这个事的道事情的道理，他基本上会用到这几方面。
哦，那这个我想问，就是这个五分论，这个就是宗音喻，这个是佛就是在佛经里直接讲的呢，还是后面的这些大德在讲经的时候用的一种方法呢？
当然是佛说的意思，那个要是不理解，不再讲讲啊，就后面就是有这个五分论，这是经节里就来了。这就是经解里说的，这是
五分论，是后面这些做经解的人总结的。佛实际上是这样讲法的，佛并没有总结，是这个意思。
佛说五分论了呀，
说了，佛也说了这个五分论了。我看这个意思表述的很明白，我基本上是明白了，是这样，我没有问题了。这个
几乎每部经典里，他佛都会用到这几种方法来阐述他要告诉大家的道理啊。看好多比喻啊，那个好多举例啊，都是佛经常用的啊。这个问题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这个已经过了。嗯，看看其他师兄还有啥问题没有？就是我觉得把这个二祖的这个如何了生死前面那个三。入佛明宗答问里边这三十一问，我觉得和三十二问应该是关联的问题，你们要找就找得到。
嗯，袁老师，我找到了，他那个原文的出处是那个二祖的学佛丛谈，我贴到聊天区了。
我念一下吧。垂死时四大分离，有内相外相之表现。子地灭如水时啊，外相就是四肢笨重如山，舌卷口顿，千言万语不能说。内相就是如波随风动，飘忽无定，又如草受风之状。丑水面入火时，外相是舌尖干燥，喉口生烟，两拳发刺。内相是如火中之烟，眼火灭入风时，外相是四肢渐冷，身感无力。内相是如灯光一斗，飘来飘去。某风灭入心时，外相是呼吸有出无入，内相如一灯稍有微光，定而不动。臣修心人自此时，则见此灯变成月轮，无始业种皆悉现前，是名为见。见即是业力，如平时有修时以见性人，即能以慧造力，随造随空，自转月轮成日轮，红光动明，又即回光返照之时，更再会照其空，则刹那之间，此光明变成黑暗，是名曰灭。灭之即久，此时即离此皆彼之时，渐渐曙光发生，如天普明，渐出日出，渐如中天正午，光明大开矣。此子刹那即升天，或其他佛徒者，其有不修行者，每借命中时，由风入心之微光，无有变月轮之主宰，随业力以漂流，生死随无了期也。四按明心见性者，临终于风灭入心时，即如神游世界，了无挂碍，不必再有此过程。总之，一切是幻，切勿再求前述各境。万一不能反增疑惑，则受害矣。一切境现前，无论善恶，都知是幻。即佛来接引，亦即平淡，视为当然。亦有贪得，即起魔戒。以贪得，即顿生热恼，非清凉地也。这就是临终的种种状况吧。总之一切是幻，你看他总要着这个相，他就是不认为一切是幻了。如果去着相，他就反正疑惑了，就是这个。我觉得还是疑在这个，觉得这不认可这些东西都是幻的，总是要找身体找个东西。有师兄问老师，了分段生死与受生自在是一回事吗？
了分段生死，了分段生死哪还有受生啊？这咋能谈到受生自在？哪还有受生啊？你不是了生死了还有生啊？
他这个思路没太搞明白，为啥要把这两个联系到一块？
他是了生死，那个生和死嘛，不了这个吗？ 他还来个受生，那不是没了生，没了生吗？没了生说啥受生死，还说了啥生死啊？
老师，这个他理解，他认为这个受生自在是不是可以理解？我想去哪一道就去哪一道呀，想去哪儿投胎就去哪儿投胎。
我
这个
不是没了生死吗？
他这两个我觉得没必要非得这么联系到一块儿说。
对啊，嗯，不是没必要，是根本就不能联系到一块儿说。
我找到这个老人讲的，把他老人就是把引用了圭峰禅师的话，我们学习一下。圭峰禅师于此就功夫深浅分为三种自在，敦促学人努力用功。第一，妄念若起都不相随，临命终时自然业不能系，虽有中因所向自由，天上人间随意寄托，此为受生自在。啊，这个是受生自在。第二，若爱物之念已泯，即不受分段之身，自能一短为长，一粗为细，此为变异自在。第三，若微细留住，一切寂灭，为圆觉大智，朗然独存，即随机应现千百亿化身，度有缘众生，名之为佛，此为究竟自在。
袁老师，这个地方，这个一短为长，一粗为细是指的什么呢？这个
问老师，老师带着你不问，你问我。
我原先看这个了，我觉得很明白，这一看突然想，这个什么指的是什么一短为长，一粗为细啊？
没有用嘛？
我个人说，那没有用还有分能分粗细吗？
没有用为啥不能分粗细啊？
那我不知道，
妙用不能辨别，就不能辨别粗细。
嗯，
妙用面前就没有粗细，这啥概念呢？
哦，我明白，我明白。
那我们就是，你看，那咱就拿菩萨这十地来说吧，那你一地的和十地的，那妙用肯定不一样呀，对吧？
实际上这个地方啊，在我的印象中是。自能一短为长，一粗为妙，而不是为细。我咋说这现在就变成为细了？我在我的印象中，凭我的记忆，这一段就是一短为长，一粗为妙。
我这个就是在我们心力之家网站上。
一粗为妙，他不好理解。一粗为细比较容易理解，他就敢卡成细，也不加说明。像这应该加一说明，那个妙字的保留。然后说细合适，他再加注解可以，不可以直接给改变原文，改变原文是极为不对的，不能改变原文。觉得那个原文不合适，你可以加注解。
好的，老师，那我们知道了，我们以后就是再出这些祖师的文集的时候，这一点我们要按您今天说的这个做，就是在后边。
不仅如此，你说微细。太有什么一出为妙这才对，一出为细就不合适这么说。
对，一出为妙就好理解了。这
我记得就是一出为妙，我有这个记忆。不是啥注释，这么胆大啊，敢改成细？还加注解，这个地方细合适，妙不合适，加一说明，应该这样，不可以下笔就改，把过去的文字给改了，不可以的，这样。太胆大了，哪有这样弄的呀、啊？谁干的这个事儿？
这个
直接搁他手里一过就完蛋了，原文就看不出来了，没有原样了，这还能行？绝对不能动的，原文是绝对不能动的，可以加以说明，原文有错误可以加以说明，不可以动的。
师傅，我这个那个啥，这个五灯会员，我这个查了一下，确实像师傅说的是这样的，一粗为妙，若微细，自能一短为长，一粗为妙。
对，一粗为妙，我天，根本不是一粗为细。这么胆大敢写成一出为戏，这敢改成这样，他绝对不原文绝对不会是这样的，就是改了，觉得一出为妙不好，一出为戏才好。这么胆大，敢直接改啊？只能加一注解，加一说明，不能直接改原文。
第一还是刚刚我没注意这些细节，这个应该到圭峰禅师的那个文集里也能应该能找到原话，因为老人是
找到过了嘛。在圭峰禅师那一章里，他不是查的五灯会员吗？那里头有圭峰那一章吗？那就一出为妙。
有师傅，这上面就有，就是这一段。
那你看看这一图一定要，对对对。
嗯，哦，好好，那我们就是回头转告网站的事情，我们马上把这个字纠正过来。嗯，
这是哪儿来的一篇文章啊？从哪儿来的？
这是老人的一篇文章，嗯，我们新密之家网站上的。但是我们之前都是直接拿到从那个就是老师最开始的河北印心经舍那个论坛有个新密文集，我们直接是好多是从那边就是直接拷贝过来的。
就是整理老人的文章，你下笔就把那字改了呗，这能行？
对，
就不能改。
对对对，他现在就是在改，我们马上就改。
这是不可以动的，原文是不可以动的。
对对，
可以加注解，不可以动。
就是我看是不知道谁在操作，我们把这个新密之家就是相关的这个有凡是有这个译出为系的这个地方全部改为译出为妙啊，义工师兄注意一下，老师这个记忆真的是
不能见啥都改，就这一种就这种地方来改，不能个人在任何地方都改，那你就看情况。
知道了，
他不是说万物之念一敏，他不是说这个你也给他改啊。那就不能改了，不受分段之身，他不是说这个事的，他是用在别处的，你就不能给他改了。
今天这一段考过来还考对了，不然还发现不了这个错误。
实际啊，粗细和粗妙不是一码事啊。粗细是说的那个周长，说的那个粗妙可不是说周长啊，粗糙的妙好的。是说这个，比如咱就简单举个例子，某某皮肤很粗糙，某某的皮肤比较妙好，这是粗妙。粗细是说周长啊，周长是多少多少毫米，一个粗一个细，这根本不是一码事儿，粗细和粗妙根本不是一码事儿，
而且粗妙更好理解。对，这个好在还有归方禅师的原文，做这个佐证，不然。这个我们老师不指出来我们是发现不了的。
我看这个我查了一下这个老人这个音频视频那个大手印浅释里面老人确实这么说的，他说字能一端为长一粗为细，他真有这么
一粗为长不是一粗为细
啊，
老人不会这么说话。
这我给您放放看看。
那
那个师兄们，那个大手印里边好像大手印里边有这段原文。
哦，还真是个戏，反正是个戏。
这里人嘛，哎，看不到东西，那个气密的精气，看到变化作用。
我们还是以归方禅师的这个原文做这个依据吧，就是译出为妙。老人视频他一个是不是有，他有的时候会有那个上海的方言。有的时候也可能偶尔会有个别的地方去也有口误啊。
对，我觉得这个口误是可能的。那原文是不是记忆还挺清楚？那用原文大家知道就行了，是吧？给它改过来。
新密之家网站那个大手印显示上面也是译出为妙。
只有这个阅读明心见性里面呢是译出为
细。对，改吧，改过来。
袁师兄，那个就是说，既不受分段之身，我看武东会员说的是不受分暇之身，就暇满人身这个身，自能欲短为长，一粗为妙。这上面是不受分段之身，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个应该要和武东会员这个对的这个地方。
武东会员上的错别字特别多，我怀疑他那个暇就是段字。
哦，我就说呀，那就不知道了。
会员上措辞可多了，
那就参考大藏经呗，真的。
归方禅师的他的在大藏经里也搜得到。
各位老师好，那个我是河北的，然后我是今天看了一个您的这个以前讲的一个不觉的话，就是什么不觉落山丘还是啥。然后我就感觉您就是讲东西是一针见血，然后一语中的，所以我就觉得您能破就是弟子妙一的心中的执着，就是 就是已经在这个地球生活，今年已经28了吧。但是就是每换一个环境的话，自己就会那个非常执着这个东西。但是我感觉佛法是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生的是无助的心。但是为啥自己就做不到这一点？如何能够做到？就像六度、
哦、我们做不到，不是你自己做不到，做不到就要修行嘛。
哦，就是您的意思是？
哎，关掉打坐修行，就修行久了，修行时间长了，就慢慢就能做到了。
哦，那打坐，就是您的这个星密之家，就是属于禅宗吧，是吧？
不是，要说宗就属于印心宗，不属于禅宗。这个是心中心法，印心宗啊，是以禅宗为本体的，所以你看着好像跟禅宗的说法比较一致。这说的就是禅宗说的话，以禅为本体，以密为修行，为妙为妙用，以净土为归宿。
哦，
是吧？禅是本体，密是修法，还这个归宿是净土。
哦，
这就是印心宗，印心宗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
那这个密是啥呀？
实际呢说以印心为宗，哎，还这么说的，以总持为法，这个也是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印心为宗。
哦，这密是密宗是吧？
你这是这么说的啊。以印心为宗，以般若为用，以净土为法，以净土为归，以这个是又就想不起来了。总持为法，总持就是修密的，总一切法持无量意。以印心为宗，以般若为用，以总持为法，以净土为归。以为用，以净土为归更直接，这样说更直接。
行，就是我也是第一次听您的。
这就是心力，所谓心力或者心中心法，这就是这个，或者叫印心宗。
啊，那弟子妙意能不能请您讲一个公案呀？就是您给大家伙讲一个，我很想听一下。
你先举公案，你先谈你的看法，我们可以讨论。
刚刚我有去搜一个，就是有一个叫我过去你过来，但是搜不着这个原文。就是哪位师兄能帮忙，就是打出来这个原文，然后请师父开示一下。
我确实很陌生，有这个原文吗？什么？你过去我过来啊？你说找着这原文是咋说的？
这是现代人搞出来的吧？五灯，讨论公案，我建议还是自己拿五灯会员里边的，或者是景德传灯录里边的这个。直接贴过来，大家交流
过来，我对你一点印象都没有，哪有你
过去？对啊，我也没有，是，我觉得这是现代人，就是或者是改写的，应该不是，对，应该不是公案的原文。办公案呀，不建议看现代人白话后的以后的，师兄，我建议你直接看。
说说这个，你过去我过来，也许咱们能想着，哦，这是哪个公案吧？能想起来。你过去我过来，你说说咋回事？凭你的记忆也
行。搜一下，这个是一个南怀瑾老师，然后在这个微信上能搜出来他这个文章，但是也是白话文，我给您粘过去。
然后我贴了一段二主乙亥讲演录关于这个分段生死的开始，大家跟刚才那个搜生自在可以比较着看一下。有个年轻人出家求佛，学佛求道，想要开悟，跟着师父几十年，这位时候总是对他很严厉。
哎呀，他只贴最后这一个小节就行了，不用都贴出来。他这个话在最后了。
这个是说的那个分扬善招吧？他说你再不告诉我佛法，就是杀了你。这个公案五灯会员里是有，我记不大清了。但是你这个是一个公案吗？
不是，这个底下不有这个师傅很从容，这底下不就是这个吗？
对，还手里还拿把雨伞，看明白。你是想让老师给你讲解是吗？
啊，对。然后但是那个原文不是变了吗？就是原文跟他现在他说的这个变了的话，
那个、引用的走了样了，不是那个样了，原文也找到了不是？
对，那就。让别的师兄问问题吧。我的话，随后我再自己补一补这个禅宗公案。 然后有问题我再问老师。
还是要先实修啊，如果不实修，他公案不是用来讨论的，都是印心的呀。你不实修，就是你就当故事听了。哎，对，梅林贴上来这个，应该是这个。别有一声密听，子不闻，幕后一转，谁请一其声？声不肯说，如是三年相从，终不为举。一日因及其声曰：某三年前请举前话，不蒙慈悲，善取不得，恶取去。谁持刀白曰：若不为某举，即杀上座去也。其声悚然曰：舍离且待，我为你举。乃曰：子饶将来亦无处着，其声礼谢。动三良界的，师兄啊，这个是原文，你看看这个，你看不得明白，然后有没有问老师的？不如让老师就给我们讲这一段，好吧？那个妙一师兄，
你先说你的，你看我讲过啥吗？经文呢，公案呢，我讲过啥吗？讨论过，答疑过，讲过啥吗？你先说，然后我跟你讨论。
对对，看那个妙一师兄，你看你这段看得明白不？你哪句话你觉得你理解不了？
你先说。
啊，这个有一个僧人，他是听到前面别人在说啥了，悄悄的说啥了，但是他就没有听到就是关键的那一句啊，子不闻，幕后一转，然后他就找到这个那前面那两个人在秘密说悄悄话的那个和尚，这个和尚还是不肯说。于是呢，就是这个和尚就是三年跟了他三年。跟了三年他也没告诉他这个幕后一转，然后有一天他就病了，这个和尚啊，七声曰：某三年前请举话，我说三年前我就跟你要这句话，你不蒙慈悲，你一点都不慈悲，善取不得，恶取去，我好好的这个服侍您，你看我这三跟您三年了，我这个端茶倒水的啊，我都没得到你最后这一句话。我今天我豁出去，我善取不得，我恶取去，就是用最这个最下劣的办法，我要跟你要，我就逼着你要这句话。然后遂持刀白曰：若不为某举，即杀上座去。你再不跟我说，我就把你杀了。然后这个前面那个跟了三年这个生啊，就害怕了。他说：哎呀，你等会儿，我跟你说，乃曰：子饶将来亦无处着，我就是跟你说了也说不到他。然后这个僧好像明白了，没杀他，然后还礼谢了他。这个哪个是洞山良价呀？我这个怎么这个地方我就看不出来，就看到是这个僧了。这个僧应该不是洞山良界，我这就是算是白话了一下吧。刚才那个妙一师兄，我这样白话了一下，你算是能我讲明白了没有？
我感觉我就看文言文看的也不是很明白，所以就你讲了一下大概能明白了，但是又跟我之前想问的又不一样了，就是刚才你过来我过去那个感觉就又跟他又不一样了。
对，所以公案呀、啊，还得看原文，嗯，然后看你哪个地方不清楚，卡在哪儿了，然后这个时候再跟老师交流，就有这个对话的这个基础了。嗯，啊，这后边这个元芳师兄贴的全，啊，刚才刚才梅林贴那段看不出谁是那个洞山良界。这后边又贴了一段慈明的，慈明禅师话还未说完，方慧禅师豁然大悟，当即便跪在泥泞的山路上。这个是又是被后人给改写了，元芳贴的这个就清楚了，就这个几个人的关系就清楚。时有一生下96转椅并不弃，幕后一转时弃时移，就是这个。这有一个出家人啊，下了96，说了96个转语，也没说到点子上， 然后之后只有最后一句说的还是像那么合适回事儿，这个洞山禅师算是认可了，然后这个洞山禅师就说的，哎呀舍利，你早这么说啊，你早这么说是不是咱俩都消停了，然后他俩之间这段对话被这个后边这个另有一声别有一声密听悄悄的听墙根给听去了啊、嗯，但是他就没听到这个人最后说了是啥，结果他就不甘心呢，他就跟着这个问前面死有一声，他就跟着这个声音，然后还是不肯说，然后又跟了三年，他也没套出他的话来。有一天他身体还生病了啊，然后这个后边这个和尚就说：“我三年前就让你告诉我这句话，你一点都不慈悲，你善其不得，恶其去，这就急眼了啊。”所以我们看看古人这个求道的心呐、啊，真的是多么恳切，就心里只有这个修行这个事儿，不像我们现在这个杂念妄想纷飞。
老师，我知道我想问啥了。他说，就是所有的经典可能都会说过去心不可得，然后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可是就既然都不可得了。但是我们还是会就是会那个对于当下这一念不好把握，就如何能把握好这当下一念。
你以为老师告诉你一句话你就能把握了，你看看这个公案里最后那句话，直到将来一无处着，就算老师告诉你了，你还是把握不了，你怎么的把握呀？你前面不是还用了金刚经的应无所。
哎，老师你好。我看那个就是那个手印教程视频上面那个第六印，它是左手大拇指覆盖在右手大拇指上面，然后把交叉的那个无名指小指给覆盖住，但是法本上面的文字包括它的插图有点对不上，法本上面的文字它好像是两个大拇指是捏住那个无名指的指甲，然后看法本上的文字描述就更加迷糊了。它是直接是二大拇指左压右捏二无名指小指甲上，这个好像有很多种歧义，所以这个是以哪个为准？
一样，哪不一样啊？
我看那个法本上面那个插图，它是。两个大拇指是捏住无名指的指甲，好像是那样子。
那指甲都挨着了，这个右手的拇指接触了四个指甲，接触说接触吧，接触上了。左手的拇指在右手拇指上边压着了，右手拇指接触四个指甲。
哦，就是那个法本上面那个插图，那可能是画错了是吧？
我没看见那个画图，我都没看见那个图，咋能说画错不画错呀？在哪儿那个图我看看。
你是在哪个老师那儿灌顶的？用的哪边的法本？
淡泊西安这边。
哦，那是我们新密之家这边的法本，那没有错的。你那个就是那个大拇指那个余际那个就是我们说的大拇指指根啊，那个地方把四个手指头指甲盖住就可以了。
啊，就盖住就可以了是吧？
对对对对，嗯。不是大拇指的上边把四个那个指头盖住，是余际穴那个位置把四个指头盖住，四个指甲盖住啊。
哎，好的，好的，啊，没有了，好，谢谢老师。
嗯，要再不清楚，你可以找淡泊老师，或者是再看看教学那个视频，我们不是有视频吗？
哦，好的。
哦，是。
喂。
哎，说吧。
你好，不好意思打扰你们啊。那个我是那个江西的，然后呢我目前还没有选择修那个新中心法门嘛。因为我之前呢可能繁琐事太多，自己家运也不好。然后呢自己也没那个算按说没有那个闲余的时间去领悟佛，然后呢只是自己问了自己答，是这么过来的。大概有了几年吧。然后呢我就在问一些问题，就是说佛陀在世的时候他没有留下文字啊，这是一个，那么他的制高点是什么，那后来留下的文字那能不能等权于他的制高点。
你的问题是什么？师兄，我还是要说你，你描述了这个禅师那个禅师，你的问题是什么？你要老师解决你什么问题？你不用描述了，你就直接说你的问题，好吧？
哦，我的问题是说我自己的修法可不可以，可不可行？我是现在是这么规划的，这么往前走的。
问题是你没有修心中心呀，老师给你的建议你能接受吗？
我说过，绝对，我绝对有，就是范围很小的，只适合修心中心法的。如果不是说是心中心法的，我说的话没有参考价值。
听懂了吗？这位师兄，
听明白。我认为一门通，大概门门都能通吧。但是理论上应该是能通。
我不能门门通。
我们没有
门门通，门门通可能有，可能有人能这样，或者你也能这样。我不能，我不能慢慢通，我仅局限于心中心法，范围很小，不是心中心法的，我说话没有参考价值。
老师的意思表达的清楚了吧，刘师兄？
哦，清楚了，清楚了。
啊、哦，好。
对对对，那我就是很不好意思，打扰你。
没事没事，我们这里就是交流的。那你因为你没修心中心，所以我们的这个。不管是老师的指导还是我们师兄的讨论，可能都对你的意义不大啊。嗯